爱的颜色。想必爱也是有颜色的吧，玫瑰红的，温暖并且浪漫，柠檬黄的，清澈并且明净，宝石蓝的，内敛并且深沉。那么红色的呢？我是指那种火一样的红。男人喜欢穿红颜色的衣服，淡红的，赭红的，砖红的，橘红的，朱红的，紫红的，像开着一朵火焰，喜庆并且热烈。然而女人却是一袭素衣，或白或蓝或灰，标准的大都市调子。两个人站在一起，或并排走，或一前一后，看起来便很是协调。或许夫妻相不单指两个人相似的长相吧，还有站在一起的视觉效果。秋天时他们一起去西藏旅游，没打算登山，只想住在山脚看一看风土人情，然后就回家。可是那天女人突然来了兴致，她说，要不我们跟哪个登山队走上一程。男人说，登山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女人说，我们又不登顶，只跟着走一段就下来。男人拗不过女人，他说，好吧。就开始准备。能准备什么的呢？他们连一根绳子都没有。第二天一早，他们真跟在一个登山队后面朝一座雪山进军。攀到约1500米高度，男人不再往前，他说，下吧，再往上可能就危险了。女人点头同意，两个人开始返回，当然意犹未尽。不到2000米高度，感觉像在家里登跑步机。女人说，在她的老家，这样的山到处都是。说话时，女人看着男人，白雪皑皑里，男人就像一只火红的狐狸。往山下走，脚步轻松很多。可是等下到山脚，才发现迷路了。好像他们是从另一条路下山的。明明记得山下有一片房子，现在却变成了草野。偏偏天空突然布满乌云，世界转眼间被狂舞的雪花填满，草野变成雪地，两个人的周围只剩下望不到尽头的白。男人耸耸肩膀，对女人说，也许我们可以蹲一个雪人。问题并非太严重，他们是在山下而不是山上，可是仍然不敢懈怠。在空无一人的冰天雪地里迷路，两个人都知道这样的事情容不得半点马虎，互相鼓励着对方一步一步往前。走了约2个小时，女人突然滑了一跤，再站起来就走不了路了。她的脚被重重地崴了一下，女人皱着眉头，表情很是痛苦。男人早已体力不支，这样的天气里背着女人，对瘦小孱弱的她来说根本没有可能。他们决定改变一下策略。男人说，你在这里等我，我一个人先走，等找到能够帮助我们的人就回来接你。女人点点头说，好像只能这样了。男人脱下她的羽绒服说，穿上。女人说，你疯了， 你会冻成冰棍儿的。男人说，把你的羽绒服脱给我，我们换一下穿，穿着对方的衣服，身上或许更有力气。女人就笑了，她想，怎么这种时候男人竟还有心思开玩笑。女人穿了男人的羽绒服，男人穿了女人的羽绒服，两个人轻轻拥抱，然后男人冲女人做一个鬼脸就转了身。他刚刚走出几步，两个人就同时听到远处有人朝这边喊叫，那里晃动着几个很小的身影，另一支登山队正在返程。甚至有些失望，故事缺了最惊险的情节，没有大难不死或者劫后逢生的激动。女人喝着一杯热茶，问一名登山队员，隔了这么远，你们怎么能够发现我们？对方回答说，因为你的衣服啊，那么红，一片白里很是扎眼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登山时最好穿上颜色鲜艳的衣服，比如大红，这样万一遇上险情，容易被救援人员发现。女人扭过头盯住她的男人，男人冲她笑笑，继续喝茶，甚至有些尴尬，只因他的心思终被女人察觉。女人想，这样的男人注定可以依靠一辈子了，也许这就是红色的爱情吧，喜庆并且热烈，平日里火炉般小心燃着，散给他恰到好处的温暖，而在危急时分就变成了不顾一切的熊熊烈焰。地瓜萝卜田大夫。田大夫只是赤脚医生，但村里人都叫他田大夫。逢人去看病，田大夫才肯套上白大褂，于是就有了专业的样子。他把手搭上来者的手腕，开始讲故事。那故事他讲了千遍万遍，他讲不够，村人也听不厌。他说，最开始中国没有地瓜，地瓜是日本人运到中国的，不远万里，远渡重洋。地瓜虽然好吃、好栽、耐干、抗虫害，可是有毒，连吃地瓜50天，人就被毒死了。日本人为什么要把地瓜运到中国？就是想大战中国，不费一枪一炮。可是他们哪里知道咱中国有萝卜呀？田大夫说到这里，表情丰富并骄傲起来，手上夹着力气，捏得面前的病人直咧嘴。咱中国有萝卜，萝卜是什么？小人参呢、啊、能解毒啊，一边吃地瓜一边吃萝卜，有粮有菜，营养双补。等50年过去，日本人一看，怎么中国人非但没有被毒死，反而越来越强壮，屋里哗啦花里拉，于是有了卢沟桥。你到底哪里不舒服啊？田大夫这才正式进入望闻问切。故事很让面前的病人兴奋，一兴奋，该大痛的地方小痛，该小痛的地方不痛，该不痛的地方照样不痛。看完病，田大夫随便开点药，又拿出血压计说，给你量量血压吧。量血压是田大夫看病的固定程序，不管什么人 不管什么病，到最后都必须在他那里测量血压，碰上血压高，在田大夫那里开点药，回去一吃马上见好。也有不开药的，他们认为高血压根本就不是病，不用治。田大夫就劝他说一定要治，舍不得花钱的话我给你出。田大夫说到做到，他真的出过钱给村里人降过血压。田大夫开出的降压药非常有效，吃上血压马上就降下来，可是一停下血压又立即窜上去。田大夫摊开手无奈地说，医学也就这样了，高血压世界难题。村人啧啧点头说，那是那是，他们不夸降压药，只夸田大夫医术高明。被田大夫医过的病人，有的彻底康复，有的病情恶化，更多人维持原状。这很正常，村人说，如果什么病都能治好，地球上的人还不都成了唐僧？有病仍然去医疗室，去找田大夫，去听田大夫讲故事。田大夫不但会讲故事，还会说顺口溜。他说，庄稼饭儿三大件儿，地瓜饼子萝卜菜儿，公家饭儿三大件儿，馒头饺子大肉片儿。一群孩子就跟着他学，直到倒背如流。他问，知道为什么庄稼饭儿是这三大件吗？因为吃地瓜就得吃萝卜，解毒。最开始中国没有地瓜，地瓜是日本人运到中国的，不远万里远渡重洋。孩子们傻呵呵地听，直到鼻涕漫过肚脐。田大夫突然说，给你们量量血压吧。拿出血压计，攥着孩子们的脑袋，认真的量。量完，挠挠头皮，说：怎么没有一个高的呢？田大夫学识渊博，风趣幽默，我们都这样说。田大夫没有学过医，可是他是村子里最接近学过医的人。小时候家里穷，一间半房子垂悬山腰，天天跟草根树皮打交道，一直混到30多岁。后来农村有了合作医疗，需要一位大夫，就选中了他。中药不就是草根树皮牛粪马尿？中医不就是把这些玩意儿能吃的吃了，能抹的抹了？田大夫说，一点即通。田大夫就这样成了大夫，并给村里人看起病，一直到他60多岁。60多岁的田大夫更像一位老中医，他的面前摊开医书，他每隔一会儿就要捋一把山羊胡子，他的顺口溜被几代孩子传唱，慢慢走了样子。庄稼饭儿三大件儿，地瓜饼子大肉片儿。田大夫慌了手脚，忙站起来冲孩子们喊，是萝卜菜儿。孩子们急忙改口，庄稼饭儿三大件儿，地瓜饼子萝卜菜儿。田大夫就笑了，他说，这可不能乱改，全靠让萝卜解毒呢。可是一会儿孩子们又唱乱了，庄稼饭儿三大件儿，地瓜饼子大肉片儿。田大夫就敲起桌子，他说，再这样下去非他娘亡国不可。 老年的田大夫告别医疗室，天天坐在院子里晒太阳。可是村里人有点小病小灾，仍然来找他。佝偻着身子的田大夫以最快的速度穿上白大褂，以最专业的姿态给村里人号脉，然后说：“给你量量血压吧。”量一量血压，无论对他还是对村里人，都是一种必要的仪式。田大夫在一个清晨突然死去，无声无息。他的死让村里人惊惶不安，如同到了世界末日。他是村子里唯一的大夫，他死了，村里就没有大夫了。